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 Hey Tommy 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啊。她问了个问题，说基督徒如何建立并维系关系。她说过去啊，虽然信主十多年了，但是我一直不懂什么叫关系，直到去年我委身了一个很在乎关系的教会。为了想要明白什么叫做关系，我就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啊关系特别的亲近。为了灵力能够被开启呢，我还特意搬到了教会附近的一个小区，并且和一个教会里的姐妹合租哈。这个小区里面有我们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住在这里。搬进这个小区的前半年啊，我感觉我的灵力被开启了，我真正确信自己是信主的，我不再是头脑上的认知，而是从心里真正的认识了神，和教会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但是啊，这一段时间合租的姐妹啊有点软弱了，从不去小组到不去教会，然后呢还回到老家去躲避一些问题。合租的半年当中呢，她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整天啊就是躺着玩手机睡觉啊。明明有 offer 呢，但是就是不愿意去工作。家境也不错哈，目前的房租对她来说呢应该是有压力的。起初我是凭着爱心希望她可以靠主刚强起来，我会劝她要出门啊，要工作啊，要参与小组啊。后来说多了，我发现对方好像不是特别高兴，甚至他的软弱他的罪呢也会影响到我，我就不再跟他有过多的交流了。我觉得我需要先建造好我自己，我不要被影响。之后啊这种情况就更加的严重了，甚至啊他就用旅游来逃避问题。那最近师母约了他见面谈心，在第二天成祷班会的时候啊，师母分享了他和我舍友的一些话啊，其中有一句，我昨天和我的舍友说，因为他的原生家庭就是这么教导他的，所以他就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你，然后呢我的室友就觉得释放了。我当时听到师母这样说，我就觉得很受伤，我感觉师母用我的不足来安慰室友，好像我就有一种背黑锅的感觉，好像室友的软弱是因为我用律法捆绑了他。但需要承认的是，当时我并不是100%确定师母的这个他是否指的是我。三周之后我就不断的祷告和神交流，求神能够带领我。结果呢我就知道说我需要跟师母谈谈，这个破口是因为我对师母有意见，我需要坦诚的和师母来沟通和修复。后来我就给师母发了信息，表达了我自己心里的这份难过。师母也说他口中所说的那个他并不是指我，也发了很多的教导，大致是关于不要高举感觉，要高举真理。但他的回应让我没有办法信任他。当然在这个事情当中，我对师母也一直都没有安全感，这是我的问题。那我现在想问的是，我需要做什么？如何来修复关系？如何来修复生命的破口？我很担心这个问题拖久了会让我们彼此的生命都受到损害。虽然信主11年了，但只有来到这个讲真理的教会，其实我才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我不想浪费时间，我渴望生命更快的成长，以至于可以活出一个有使命的生命，可以有一个真基督徒的生命。第二个问题是，我也不知道如何来面对我的室友，因为当他旅游回来的时候我们又要每天相处，现在想到要面对他我自己都觉得很有压力。劝导他刚强不行啊，万一他觉得我在用立法捆绑他呢？不接触的话又显得我很无情，好像没有彼此之间建造关系。但是他现在的软弱我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其实关系还是不错的哈，在之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交流还是很好的，虽然在合租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碰撞，但是很多次我说如果有什么冒犯你告诉我，一定要告诉我，我可以改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很好的可以处理的。为什么现在我觉得好像我就不敢要跟他直截了当的说一些问题了，我觉得我不想让他不喜欢我。第三个问题就是，珍儿姐能不能有一期啊给我好好讲讲啊，啥到底是关系吗？哈，我来到这个教会才知道神是一个重关系的神，这个说法我以前都没有听过，我现在终于知道了。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建立关系和维系关系。
非常可爱的姐妹，我想你是在意你身边的人，你才会有在关系上面的一种焦虑感和焦灼感。因为我们不可能只说我爱神然后我自己一个人过就好了。本来呢神是关系的神，这个呢其实是一种神学的说 法，就是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真神，他本身是自有拥有，他有关系的互动，以至于呢他可以称呼自己神，就是爱。因为我们知道爱是需要在关系里面体现的，但为什么神可以自有拥有并且不再有任何的缺失自我的完全呢？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关系在那里，因此他创造人的时候呢，给了我们一个他荣美形象的彰显，就是需要在人的关系里面共同的反映神的荣美的形象。当我们讲到关系，我跟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词，我们说有关系就没关系，什么没关系，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是我们原谅别人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呢，就是在告诉我们关系的重要性。在基督徒的人生，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话题。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大诫命。人在地上的大诫命就是人与神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要透过人与人的关系来表达。因此如果你没有关系，那就关系大了，那就严重了哈。就是因为你首先在没有跟神发生关系，有那个美好的全新的生命的基础之上，你是绝对不可能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人的罪性和一个自然的环境当中与人之间冲冲突突、争争扎扎的，然后彼此伤害的、彼此渴求的，在一个不认识神、没有爱的环境当中，你会看到人的关系就是破碎的，就是扭曲的，就是不完全的，就是让人觉得一言难尽、一地鸡毛的。只有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神的家中，重新来操练爱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哎，我有了头绪了，我知道什么是判断的标准了。而判断的标准呢，它能够直接影响你的生活当中的决定。好比你给我们的这两个问题，第一，你怎么和师母恢复关系，里面讲到了其实是你失去了信任。一旦失去信任呢，你就没有办法去相信他的话对你是好的，相信他对那个姐妹的引导是好的，因为你在怀疑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但是爱是凡事相信，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就是爱是预先的一个相信。你不要去揣测别人后面的话语，他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你一旦揣测，你就会论断。哪怕他是实情，你也可以选择相信，因为他怎么说，最终你要怎么去改变是你与神的关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一个人非常理智和智慧的做法。第二个问题是，你不知道怎么面对你的室友。其实我想有一个原则是你可以做的，你有爱他吗？你爱他才是你的最重要的原则，并不是说你要去纠正他，你要去引导他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对他的生命的责任首先是爱他，你有没有用神的爱去爱他，这是你必须要去挑战你自己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哎呦，我看他百般不顺眼，我看他有这个缺失，我觉得他太软弱，他应该刚强起来。你站在什么的角度去论断他呢？连主耶稣都告诉我们说，你千万不要去分辨那个什么麦子和稗子，你千万不要着急的要把这个麦子从稗子里面分别出来，你要把它砍掉，因为这样你会伤害到真正的麦子，也有可能会遗漏了那真正的稗子。因为这是家主要做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是忠心的去耕耘，而耕耘的一个过程就是透过爱。你没有什么比爱更好的原则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反问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对待他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挑战我里面有没有很久忍耐的爱，有没有凡事相信的爱，有没有凡事包容的爱，有没有一个不窒息的爱。这个过程里面真正挑战我们的是我们里面爱的源头，就是你发现你与神的关系出现状况的时候，它会直接影响你与人的关系。所以说来说去呢，其实师母的提醒不是没有道理。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信主11年了，或者21年了，或31年了，或者像真儿这样，哦，信主一辈子了，但实际上生命的成长是和你每一天重新来到神面前有没有全新的刷新这个记录。我们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吗？信主必须每一天要刷新的，你不能够惦记在我已经信主11年了。所以这些是粗浅的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不需要学，那是别人学的。不， 每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刷新。只有当你认识到说，哇，我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孩子一样的持续不断的跟随他的一个过程，我刷新了，我才能够谦卑的去说，哦，我原来在这件事情上还有待成长，我原来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是一个小孩子。那主耶稣就说，人若不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他就不配进天国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再把我信主多少多少年挂在嘴巴上面。如果我们要说我信主多少多少年，你就要有配的生命，让人看到说，哇，果真是信主十一年和信主一年的就是不一样，那才是值得我们拿出来夸耀的。不是说我信主十一年了，所以我有很多很多的知识的储备，你除非有生命的表彰，我们才能够说，哎呀，对不起，我信主十一年了，我却没有个信主十一年该有的样子的时候，我相信你的整个生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刚才珍儿姐说，我们要不断的刷新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认知，但还有一点，牧师也要提醒你，就是要刷新对对方的认知，因为每一天都是新的，神给你每一天有新鲜的血液、新鲜的生命的状态，给他同样有，只是有的时候这个新鲜的神在他身上的修剪和他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看不见，或者我们选择不看见，我们只看到了对方的软弱，我们只看到了对方不愿意爬起来，我们只看到了对方不去教会，我们只看到了他不愿意参加小组，等等等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眼睛太容易盯着别人的罪而忽略了自己的罪。
Amen。
这一点是木星有着一个深刻的体会的，尤其是面对很多的一些生命不长进或者说不改变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软弱哈？你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每天读经祷告灵修？你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的去追求？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的时间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们不能拿我们的时间我们生命成长的速度去要求别人。所以当我们在别人的身上看到更新的时候，我们要有一双发现他进步的眼睛。在基督里面不要有刻板印象，其实你现在对你的舍友就已经有刻板印象，他软弱，他不愿意信靠主等等，你要打破这个刻板印象，不是从他的身上，而是从你自己的心里。首先告诉自己，他每天都是新的，那我就要从我的角度看到他每天更新的一部分。比如说这个姐妹可能以前在沙发上躺着刷手机五个小时，今天她刷手机刷了四个小时半，她都是进步的，那你就应该表扬他说，哎，今天有半个小时你站立起来活动了，真棒哎！当我们发现对方身上的恩典，并且把这个恩典成为一种鼓励和赞美的时候，对方更容易站立起来。可是往往在面对很多的一些软弱的弟兄，甚至我们的身边不幸的家人等等，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问题，然后放大问题啊！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不能躺在沙发上看手机，你看你今天又浪费了五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夸大说，你今天浪费了一天，这是我们的罪。所以真的是需要有一双发现恩典，不仅仅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还有神在对方身上的恩典。
Amen。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的经文，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当我们都是赤裸敞开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隐藏自己的罪然后去放大对方的罪，我们也不能够隐藏我自己心中的不爽和不舒服、怀疑，还有包括种种的埋怨，而应该赤裸敞开的来到神的面前。前提是先不要在人面前，先赤裸敞开的在人面前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没有智慧的。但是我们可以赤裸敞开的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找方向，你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找安慰，甚至你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告诉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去面对我的舍友，我该怎么去面对我的师母，在这个关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去维系关系。这一点很重要，不要一开始就先在人的面前赤裸敞开，因为很容易就伤害到对方。
是因为不动的人眼睛里面只会看到动，但是你不是一个不动的人，你是需要去创新的，去给别人一个新的生命的影响力，不要做一个不动的人，而是要做一个能够为他人穿上新衣的人。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